好，我们今天开始讲上师五十颂。它是由印度班维蒂瓦大师他所造的。他为什么要造这部五十法颂呢？就是他在医治了很多上师之后，发觉医治上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不论你是修学小乘、大乘还是金刚乘，你是初发心啊，乃至于成佛，整个过程其实都不能够远离善知识，都不能够远离你的上师。从断恶修善得人天果报啊，不堕恶道到人天果报，到解脱、开悟、成佛，都是谁的教导呢？都是上师的教导。可见上师多么的重要，所以他就有感而发，造了这一部《上师五十颂》。但是他是不是依据自己的感受造的呢？当然不是，他是依据所有佛的清净的教法当中所说的，有关于谈论到上师要怎么正确去医治、清净、供养、诚事，所有的内容了解了之后呢，再把它写下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后学能够依照这个五十颂的内容来正确的医治善知识。如果我们今天想医治一位上师，可是方式如果不是很正确的话，不但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以清净善知识的利益，反而会造下更严重的业障。所以正确的医治善知识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五十颂当中呢，他也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方式来选择上师，什么才是好上师，什么才是好弟子。好的上师我们应该以正确的方式，正确的发心跟动机，好好的去清净、供养、诚事。那如果是不合格的上师呢，我们也不应该去清净他，所以要有一个标准，一个选择的标准。我们必须增亮我们智慧的双眼，去好好的来选择好的上师。那同样他也谈到一个聚气的弟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是恶弟子，这样子恶弟子上师呢也应该要观察，善于观察，不要把法传给这个恶弟子，就是不聚气的弟子。如果弟子没有好好的观察上师就去医治他，上师没有好好观察弟子就传法给他，双方都破了三昧业界，犯下了金刚重罪，死后堕金刚地狱，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善于观察上师，还有善于观察弟子。那至于什么样的标准呢？那论颂上面有提到，那我们讲过的广论当中也有详细的谈到，应该具备十个条件，有没有？十种德相，没有这十种德相也至少要有五种德相，它是最基本最基本应该有的条件。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式来亲近上师，能够为我们积聚成佛的资粮。所以什么是最快速积聚成佛的资粮呢？就是正确的一直三直四，让我们能够最快速的积聚成佛的资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快速？那就是因为上师是十方山是一切诸佛的总集，他等于是从十方山是一切诸佛所传承下来的法教，中间的传承没有断续过，一直传承到现在我们所依止的这个上师的身上，所以他等于是佛的什么传承者， 传承的持有者，等于是佛的代言人。所以我们能够恭敬上师，就等于恭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样。那同样的，我们曾是供养他，就等于供养曾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因此积聚我们成佛的资粮，最快速的原因就在这里。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相信，是不是真的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在依止上师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如理如法，完全的依照这个教理，依教奉行来依止上师。如果是的话，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清净业障最快，积聚资粮最快。那如果是不善依止，或者是依照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的想法去依止上师的话，那可能就会造下更严重的业障。那什么叫做不善的依止呢？譬如说，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是以前看过武侠小说啦，还是听人家说啦，还是自己看，好看一些书的报道，报章杂志的报道，使我们对一个上师的形象，依照我们的想象去塑造出一个上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才是他心目中的上师，他为他心目中的上师塑造了一个很美好的形象，他依照这个形象去找他的上师，那个是他主观的意识。所以他今天亲近一位上师的时候，他就要去套了，看可不可以合乎他那个他想象塑造的那个理想的形象，哎，可不可以合乎他的想法。也许他想上师应该是很厉害的啦，譬如说可以隔空抓药啊，还是他应该有神通啊，我遇到障碍的时候他应该能够帮我化解啦，或者是他修法很厉害，还是加持很厉害，还是怎么样，他就是有种种的这个想象。所以他每遇到一位上师呢，哎，他就要在旁边怎么推敲这位上师是不是合乎他的想象，他所塑造那个理想 的形象。那往往呢他都会大失所望。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他所塑造的那种理想上师的形象，世界上只有比比皆是。什么样的上师？像经论里面讲的那样的上师，合格的上师，标准的上师，具德的上师，这个很多，可是他所想象的那个不一定他可以碰得到，因为是他自己塑造出来的。还有更严重的，就是他是转移了他的性格扭曲的部分到他依止的上师的身上，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现象。这样讲很抽象，什么叫做转移？譬如说他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譬如说他有一个嗔心很重的父亲，还是有一个红杏出墙的母亲，他从小生长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他就很容易把他的这个对父亲的一个理想的父亲应该有的形象，因为他对他父亲非常的不满，也许他酗酒，也许他吸毒，他也许脾气不好的时候就打小孩出气，因为嗔恚心很重，所以他就心目中会想要一个他认为很好的一个很慈祥的父亲。所以当他在找上师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很慈祥的父亲的形象就会出来了，那个叫做什么？转移。我们刚才讲的转移。所以他认定这个上师就是我的父亲，我理想中的父亲，他就把他当作是父亲这样子来看待。那如果说他是在找一位理想中的母亲，他就会把理想母亲的形象非常慈悲的、嘘寒问暖的，因为他从小缺少嘘寒问暖，所以他现在上师 突然遇到一个上司，对他非常的慈悲，关怀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就觉得他好像找到他理想中的母亲一样的，因此他的情感就转移到这个上司的身上。或者是找爱人的啦，找对象情感的依靠的啦，他就会去找一个他希望的理想的对象的那个形象，怎么样转移到他的上司的身上。所以他如果是一个年轻的上司就很危险了，他可能是很多人的怎么爱人的对象。如果他是比较年长了，他就很可能是很多弟子的父亲的形象，还有标准母亲的形象。这个就是自己个性先扭曲之后，自己在成长的环境啊，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个性不成熟，情感不成熟，人格不成熟，这种长时间所形成的性格扭曲，一旦他亲近了一位上司之后，很容易就转移到他的身上。这时候呢，他全心全意都没有办法怎么样把心放在佛法上，全心全意都放在他这个理想的对象的身上。所以他整天想的都是这位上司应该怎么样去啊，我们说要恭敬供养尘世，他就说我要恭敬供养尘世，结果就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一位上司他可能有很多的很多儿子，很多女儿，还有很多爱人，这是现在的普遍的现象，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呢？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忘记了我们亲近上司的目的是什么了。你今天去找一位上司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找对象吗？找依靠吗？找寄托吗？不是吗？只有一个目的，对不对？因为他有法我才要亲近他，他没有法我干嘛亲近他？他是凡夫，我为什么不去亲近凡夫？我要找对象我就去找我理想的对象就好了，我干嘛说打着说我要学佛，然后要找一个上司，然后就变成对象了。这个就是错误的发心跟动机，他忘了书本上面讲的，我们要亲近一位善知识，要依止一位上知识，上司是依止，不是依赖。好，那我们依止他，是因为他有佛陀的法教的传承，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所以他能够教导我们的是佛陀所有的法教，所以我们亲近他是为了学法，不是为了他这个人怎么样，所以我们的重心就不会放在他的人身上。我们这时候心呢才能够契入法，我们的心才会放在他所教的这个法教上面，而不会在他的身上，整天在他的身上转，整天在他身上转，那就很多问题会发生了嘛，对不对？嫉妒啦，就整天要比啊，他对他比较好，他每次骂他五分钟只骂我一分钟，这样也不行，骂得太少也不行。然后他都有跟他结缘什么，然后没有跟我结缘，每天都在比这个。所以法不入心，他不管依止上师多久的时间，他永远没有办法契入法，就是因为搞错了，搞错方向了，没有依教奉行，没有依教善知识的教导，然后来好好的修行。这个是目前最严重的现象，就是这个。所以虽然我们说要跟众生结什么结缘，没有成人道之前要先什么的，没有成佛道之前要先结人缘嘛，对，先结众生缘。可是结的是什么缘很重要。你如果是这种染污的心，带着烦恼我执强烈的习气的心来结的缘是染污的缘，不是善缘，不是法缘，不是清净的缘，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发心跟动机，依止上师的这个发心跟动机是错误的，那我们结的是染污的缘，那不可能成就的，也没有办法得到加持，当然也没有办法积聚成佛的资粮。能不能消业障？没有办法消业障，而且累积更多的业障，因为都在那边，在那边贪嗔痴慢疑嘛，每天搞的是这个，所以他只有累积更多的业障，没有办法得到丝毫的法益、佛法的利益，或者是依止上师的利益，是没有办法获得的。所以什么才是正确的依止上师，非常非常的重要，要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虽然我们要恭敬上师，要聆听他的教导，可是我们也要辨别他是不是合格的上师，是不是具德的上师，而不是说变成一种盲目的迷信跟崇拜。师父，我只听你的课，别的法师的课我都不去听，你听得不要太高兴，因为他正告诉你他对你很执着。法师，我有一块地要供养你，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我都不供养给其他的上师，我只供养给你。对，你要冷静，头脑冷静，不要以为我的福报现前，可能业障现前，他也许是你500世以前的妻子，现在来障碍你了，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一间屋子要供养给你，你也要好好的思考，先观察他的发心跟动机是不是正确的，这样我们才不会跟弟子上师跟弟子之间才会生生世世结的都是什么清净的缘，结的都是法缘，没有染污的缘。弟子糊里糊涂，上师也糊里糊涂，一念不绝，好，双双入火坑，他也升起贪染了嘛。如果他这个上师定力不够，智慧不够观察的话，哎，他就可能，所以有很多还俗的、啊、也不奇怪。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因为他碰到他500世以前的老婆，他就要还俗了。所以上师要有智慧的观察，那弟子糊里糊涂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初学者嘛，他不清楚，可是上师不能够不清楚啊，他必须要头脑冷静，好好的观察他亲近你的动机是不是很正确。如果不是很正确，有染污的话，你要想办法去导正他，而不能也跟他一样的糊里糊涂，那只有双双堕金刚地狱的结果，没有办法利益众生，反而被弟子度，不是要度弟子，被弟子度了。所以上师，合格的上师，他必须的具备的条件就非常的清楚了，他一定有什么很高的定力，你怎么讲我都如如不动，你怎么赞叹我都如如不动，所以他定力一定要很高。你怎么样灌米汤，怎么样阿谀奉承都没有效，我只看你有没有精进修行，你讲什么好听的都没有用。因为有些弟子为了要奉承上师，他就故意讲一些上师喜欢听的话。昨天师父教的那个法门，我回去修了，法喜充满，哎，你看看那个样子，是不是法喜充满就知道了？不用他讲的，好像法喜充满，你也不会就这样晕船了。所以上师一定要定力很高，还要有很高的智慧，知道你在玩什么花样，对，逃不出他的法眼的。你不管怎么样都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样掩饰啊，什么伪装啊，都没有效，一概无效。所以上师的条件就是要定力、智慧，当然慈悲就更重要了。怎么观察他慈不慈悲，就看他有没有分别心嘛。你是大功德主，特别对你好， 来的时候请上座，泡好茶。那个从来不供养的，进门好像没看见。这是举例子，举例子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啦，我们是比喻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观察说，哎，他到底有没有平等心，他有没有对象的差别。好，他在看待一切的弟子的这个当中，他有没有高下，有没有执着，有没有分别，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出来。他们有对象的差别，不管他今天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部一律平等对待，平等看待，心没有差别，同样的慈悲，这个就可以证明他是具有真正的慈悲，真正的大悲心。啊，当然那善巧方便也很重要，什么样弟子要用什么方法，该打的用打的，该骂的该骂的，不能骂的就绝对不能骂。一定要弄清楚弟子的根性，或者是适合他的法门，这个就是要有善巧方便，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就是他永远看不出说法的疲劳，就是孔子说的诲人不倦，教人什么，永远没有那个疲惫的心，说好累，我今天放一天假，还是说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大家喝茶聊天就好，把水果端出来，大家吃吃喝喝就好。他不会偷懒的，就是他永远很精进在利他方面，而不是自利方面，是利他方面，然后永远没有疲厌的时候，除非他倒下来起不来了，要不然他一定是说法不会间断，不放弃任何的机会说法，也不会放弃任何的一个众生。这些条件大概就可以检查出来，他是不是一个好的上师，那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弟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有没有那些很奇怪的念头的，很奇怪的想象的，他是不是一个嗔心很强的弟子，嫉妒心很强的弟子，他是不是性格扭曲，他是不是人格分裂，还是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成熟的那种心态啊，或者是，因为他会把他原来的那个全部都原来的那个不成熟的那个部分，或者是性格扭曲的部分，那个人格的部分呢，不健全的人生观啊什么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他会带到佛法里面来。即使他今天学佛修行，他并没有改变的，他的原来的习气原封不动的就转移到佛法，学习佛法的这个上面来了。所以变成说，他今天即使一直一个上师，他也会原形毕露，他所有的那个毛病习气全部都会出来，烦恼都会现前。那尤其是会互相什么扯后腿的，互相诽谤，背后批评的这种弟子，就是会在你面前告状的，说哪个师兄怎么样的，然后都说的都是不好的内容的，这一类的弟子他都是不好的弟子。好，那说明他的分别执着心非常的强，然后嫉妒心很强，他才需要在你的面前批评其他的师兄的缺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缺乏安全感，他缺乏自信，所以他就要在你的面前攻击其他的师兄，来怎么稳定自己的地位。所以他这样子做其实是给自己找一些安全感跟那个信任感，他觉得他告诉你悄悄话，你会比较怎么比较好像投靠他啊，比较偏向他，因为他会告诉你很多小道消息，或者是告诉你很多的讯息，他想要获得你的信任， 或者他自己想要寻求一份安全感，那他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打击别人的身上来建立自己的安全感，因为他觉得要把别人比下去呢，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自信。那像这一类的呢，我们都要善于观察，他不是好的弟子。那当然你就可以用适合他的方法来引导他，因为他这样子的现象呢，只会在他的学佛过程当中造下更多严重的业障。像以上我们分析的都是不善依止的一些现在比较常见的现象。那我们看书上他稍微有提到，就是什么是好的上司呢？合格的上司呢？什么又是不合格的上司呢？这个22页这边谈到，因为书上谈到，我们就稍微介绍的更详细一点。22页这边呢，他就谈到，我们应该放弃的邪师。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找一位上司去医治他，他如果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的话，你就赶快远离哈，千万不要去靠近，要远离，不要医治他。那他是什么样的应该放弃的邪师呢？就是没有真正的慈悲心。没有真正慈心救度众生的人，就是我们在旁边观察，他有平等，他有差别待遇，他的心不平等，那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不是真正的有慈悲心，供养比较多的比较好，没有供养的待遇比较差一点，或者是他喜怒无常，喜怒无常，那说明他没有定力的奢侈，他会随着他的烦恼跟习气怎么样起伏不定。所以他的你看他是非常不稳定的一种状态，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脾气，所以随时都战战兢兢。而且他发脾气不是慈悲的发脾气，没有理由的发脾气，而是因为他可能生理不顺，那是女的，他也许今天有一些譬如说心情不好了，或者是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所以他那天的脾气就不好，然后那个非常的不稳定，或者是脾气古怪，就是说他有一些就是很奇怪的毛病，或者是很奇怪的规定，譬如说皈依你一定要先供养多少钱我才要见面，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很多那很奇怪的规定，那个是佛法里面没有的，那就说明他是脾气古怪，或者是看上去有严重的违反到戒律的。如果他是出家的师父的话，那出家的师父应该有的戒律，那他严重的违反，就是很明显的有破戒的行为，或者在家众也有在家的戒律，他如果是一个在家的上司的话，那也有在家的戒律，那我们很明显看出他有破戒的行为，那他也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去依止的上司，或者是慢心很重的。慢心很重怎么样观察呢？就是你亲近他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听到他在什么自赞毁他，那个就是很心高气傲的上司，自赞毁他，知道吧？对，就是哪个道场怎么样，哪个师父怎么样，他这样子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凸显自己胜过他们，自己不管是修行啊还是各方面的这个修正是胜过他们的，所以常常听到的是自赞毁他，这一类的就可以观察出来他是一个供高我慢心非常强烈的，因为慢心的人才会自赞毁他。好， 可是自赞回他我们知道非常的严重，是属于破菩萨根本戒，他是非常严重的违犯到了菩萨戒。当然我们做弟子的也要有智慧的观察，有时候上师他特别强调说，哎，这个法门的殊胜，或者是特别强调个人的修正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为了要给弟子信心，他才特别强调。所以我们还是要细分，不是说他在开始有一些好像自赞毁他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我们就认定说他不是一个好上师，不一定，他有时候是给弟子信心，所以还是要详细的这个分别。因为弟子没有信心，所以他要特别赞叹说，哦，我们现在修的法门特别殊胜，这个法门成就最快啦，或者是哎说他种种的功德，他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在自赞毁他，因为他在赞叹自己的法门最殊胜嘛。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别人的法门没有他殊胜，对不对？所以听起来好像是自赞毁他，可是因为他的弟子什么对这个法门没有信心，所以他就要特别来赞叹这个法门的殊胜。好，那这种情况就不在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了。那如果说他指导弟子没有智慧的观察，没有善巧方便，当然他也不是一个好的上师。那他如果本身没有经常修禅定，禅定的功夫不够，我们就很容易看出他大部分的心呢是没有在定中的，他的行住坐卧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定力的设施，这个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了，他的心非常的散乱。因为一个有定力的上师呢，即使他在动中呢，你也可以观察出来他有定力的设施。譬如说看他走路就知道他走路的时候有没有摄心，好，是这样子散乱的走的，还是哎走得很稳。那在动中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动作是不是很粗暴，好，动作是不是很粗暴，好，比如说他这样下坐会发出很多的声响啊，撞到椅子啊，然后碰到桌子啦，动作很粗鲁啦，那个就是他没有定力的设施，他的动作才会非常的粗暴嘛。好，坐下来会碰到旁边的师兄的，这个都说明他在动中没有定力的设施，这就是心非常的散乱，那表示他的定力的功夫不足，也是很容易可以观察的出来。还有为了名闻利养恭敬的，这个也很容易观察出来，他所有的弘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供养，或者为了打知名度，他是为了这个，所以他要盘算什么大法会供养最多，他就常常举办那个什么什么大法会。我们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为了名闻利养的，或者是要求恭敬的这样的一个上师，他做任何利益众生的事情的时候的背后的动机是为了名闻利养恭敬，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出来的话，他并不是因为慈悲心清净心来说法，或者是来做种种弘法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确定他不是一个好的上师，这个也很容易观察得出来。那说明没有定力，就是 很容易观察出来他的贪欲还很重，然后脾气很坏，嗔恚心很强，慢性又重，然后没有智慧的观察，那就说明他没有定力的摄持，当然也没有智慧，因为智慧是从定力开发出来的，他如果是他没有禅定功夫的话，他就不可能开发智慧，所以他就不可能有那个智慧来教导众生，或者是观察众生的根器，他就没有这样的智慧，因为没有定力的关系， 心散乱的关系。好，这个我们大概就会就有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找一位可以抑制的上司，像这样的上司，我们就不要去抑制他。那什么才是好上司呢？我们就翻到24页这边讲到，一位真正合格的上司呢，他必须身心稳定。身心稳定就说明他的定力要很高啊。任何情况之下，他没有思念的时候，没有思念的时候，就是他随时都在定中。因为思念才会起烦恼，心才会散乱。所以他随时都在正知正念当中，没有思念的时候，当然他的身口意也不可能有违反戒律的时候，所以他的戒律一定是很清净的，他一定是持戒清净的上司。持戒清净的条件就是他必须要有很高的智慧，他才不会破戒。所以这边讲的身心稳定就包含了他的戒律一定是清净的，而且他一定有禅定的功夫，而且还能够忍耐传法时的劳苦，还要有大悲心，这我们刚才都提过了，而且还要有智慧力来观察众生他的需要。所以他做的，他每天做的都是怎么样来满众生的愿，那个希望得人天富贵的，你就要帮他快一点得到人天富贵的果报，那个想解脱的，你就要以最快的法门教导他最快速来解脱，那个想开悟的，你要让他快快的开悟，想要成佛的，你要让他在这一世就能够成就，这个就是好的上师。这就说明有智慧力观察不同众生，因为不是每个众生他都要这一生成佛的，有的说我下一辈子只要怎么生在富贵人家就好，也有这样子的，那你就不用跟他讲怎么样解脱，因为他对解脱没兴趣，他只要求富贵。好，你就告诉他怎么样求富贵的方法，多布施啊，多行善啊，累积富贵的资粮，哎，你将来就有这样的果报。所以每个众生的需求发心动机都不一样，那当上师的必须要了解每一个众生他的需求，他这一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你满他的愿就可以了，不能够强迫不想解脱的一定强迫他要解脱，不想成佛的强迫他成佛，那个是没有做到恒顺众生，没有智慧的观察，这个是不能够强迫，因为每个众生有他的好不同的因缘跟业力还有善根，这就是要靠智慧力的观察，当然他的心地正直，正直不颤取，那就是说他是平等心，只有平等心才能够做到正直不颤取，不颤取就是他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对待，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心。因为心不平等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有忏取的现象产生，就是特别要讨好一些对象，因为它有利可图，那它对那些对象就会有特别有忏取这样的一个言行出来，好，差别对待就这样子看出来了。这个在举行大型的法会是特别容易看出来，大型的法会你们大概很少参加那个大型的法会，什么中原大普渡、北陆大法会，对，那个出100千的在第一排，出10千在最后一排，那个都没有出的在场外，他会搭一个棚子，棚子里面一定是功德主才有权力进去，在台湾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情况。
一样
是不是？对，然后前后的次序还有就是，供养的那个供养金的那个差别来排位置，所以第一排一定是大功德主，然后第二排、第三排这样子，依照那个供养金来排，没有供养的、随喜的都在外面， 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棚子里面，所以他就不得不忏悔一下。他就可能在棚里面的那个态度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热忱，这样子，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到外面可能就比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觉得很回到家的感觉，比较没有有那个受冷落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一种现象，就是这样子来观察。那如果他是一个上密教的上师，他就必须要有这个密教的传承，就是他现在传的密教的法一定是有传承没有断的，从他的上师到他这边这中间没有断的，他才是一个具备传密法的金刚上师。所以他这边讲到必须要拥有密教的不断传承，而且了解密教里面所有的这个做法的仪轨，还要懂得火供啊、烟供啊，或者是怎么样布置坛城啊，这些都是一个密教上师他必须具备的条件。当然广学多闻这个是必要条件，他一定是经教非常的通达，教理通达，而且有实证的功夫，而且辩才无碍，合乎这样的标准，他就是一个好的上师。我们要找的上师就是这样子的上师。那弟子呢，什么是一个好弟子，也有讲到啊，27页，什么是个好弟子，他一定是能够恭敬上师的，而且对上师有什么充分的亲近的信心，他就是一个好弟子。那个半信半疑的，一面修 一面怀疑的，一面亲近一面怀疑的，他就不是一个 好弟子，因为他也不可能成就，因为不可能怀疑然后成就那个法的嘛，因为他对那个法、对那个上师、对那个传承 有怀疑，他就不可能在这个传承、这个上师、这个法门当下怎么样成就。所以好弟子他一定是能够恭敬，然后具足信心，而且是有布施的心。布施的心就是乐善好施，就是布施的心，就是说哎，你看到他，我们这个师兄里面哎，他常常愿意去帮助别人，他会主动去关怀关怀其他的师兄，哎，你是不是有缺少什么，还是哎哪边有什么上师来赶快通知他，或者是哎有什么样机会，有什么机会来累积功德的时候，哎会通知他啊，大家一起来成就这个功德。他不会整天想到自己，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想到说哎怎么样去帮助初学的师兄啊，或者是哎怎么样去做利益，做更多利益其他师兄的事情。他会比较忙这个，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然后只管自己的事情，然后其他的都不关心。这就是一个好的弟子。为什么这个条件很重要，这就说明他能够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很快的成就，因为他有布施的心。好，这也是这个必要条件，而且修行非常的勇猛精进。他不会是一个那个脾气不好的人啊，或者是善变的人，不会是这样子。这就说明他的身心非常的柔软，身心非常的柔软，这个是从禅定的功夫来的。他平常如果有修禅定的话，他不会闹情绪，那个还会闹情绪的，说明他没有定力来摄持他的烦恼，不让他现行，所以他可能会很冲动，他常常脾气很暴躁，那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发作。所以一个好弟子，他一定是身心非常的柔软，这个柔软是从哪边来的，就是表示他怎么那个平常有乐善好施的心，而且非常精进勇猛在修止观 在修法，在修行上面用功，心契入法，他的身心自然就柔软。你不会看到他在跟人家吵架，或者是乱发脾气、乱摔东西，那些很粗暴的行为都不会在他的身上看到。你随时看到他，他都是非常的恭敬，而且非常的谦卑，非常谦卑，不会是贡高我慢，一副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那个都是没有修行的才会有那种样子，瞧不起那个初学的啦，说哎呦这个连这个都不懂，那就说明他的身心非常的不柔软，然后他没有乐善好施，他没有帮助后学的那样的一个帮助别人的那个利益的心，他没有，所以他不是一个好弟子。所以这个身心柔软啊，态度谦卑，还有看到他都是很宁静安详，他不会高声喧闹啊，随时看到他都是那个就是禅定的功夫，或者是他长时间修习止观的结果，就会有现在讲的这些现象，就是他很精进在修行上嘛，有在法门上用功，所以他所显现的那个外在的那个态度就会是非常的宁静安详，随时看到他就是很宁静安详的样子，而且身心非常的柔软，随时心呢都在法上用功，心量非常的广大，非常的广大，就说明他的分别执着没有很强。分别执着很强的师兄，我们也会常看到，就是你在这个道场，他就会说，特别说他的法门、他的师父、他的修行的境界，或者在言谈当中，他特别的破斥那个小乘，瞧不起那个是小乘，我们是金刚乘，我们是大圆满，你那个大手印什么有什么，就是让你感觉有这种意识，他都是心量狭小的，就是他随时要表现他是最优秀的。随时想要把人家比下去，不管在言谈当中也是好争好斗，要把人家比下去，他就是心胸狭窄的，他就会随时要怎么样，好像要表现胜过别人，高人一等，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那种竞争的心嘛。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竞争，就是他，我们刚才讲他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所以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那个地位就是他给自己，他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有安全感，好，有自信，所以他在言语方面也是要胜过别人，他一定要，就是你跟他辩，他一定要辩赢你，要不然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回去要想怎么样明天再来跟你辩回来，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他不能够包容。那所以他在学习任何的法教的当中，他就很偏执，他这个法门是最好的。修净土的，他就不管到哪个道场，你修学什么法门，他就一定要赞叹净土最殊胜。他就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他不能够包容其他的法门。你自己觉得你那个最好，你有信心，你放在心里面就好，不见得要用这个来去打击别人。那就是你无形当中你就跟所有的人对立了嘛，你强调净土最好，那就净土以外的全部都跟你对立了，你只是在树立敌人而已，那你没有广大的包容心，十万八千法门都是佛说的，哪一个不好，每个都好啊，我们应该都很赞叹，我是修净土的，你是修密宗的，密宗很好，我赞叹，这样才对，那我的好我放在心里面，我偷偷的修，不一定要告诉全世界的人说我的法门最殊胜，你们的都不能够即身成佛，我这个可以即身成佛，我可以待业往生，你们一定要消业才能够成就，你的业障没有消不能够成就，只有最殊胜的净土法门可以待业往生，譬如说啦， 所以他随时都要用这种语言或者是表现出来的态度要胜过于别人，然后强调他自己的那个独立性、优秀唯一的那种心态，他就是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他不能包容其他的法门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言教，他不知道尊重，没有办法尊重其他的教法。所以一个好弟子他一定是心量广大而且慈爱，不堕党派之争，党派之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一定会堕党类、那个心胸狭窄他一定会堕党类，堕党类就是只有我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就是堕党类，我修什么宗只有那个宗我承认，其他我都不承认，那就是堕党类。所以他随时要跟人家怎么起竞争，随时心都不能够平，不能够心情平，心平气和。因为好争好斗的心，他的心就很难得禅定，因为他很容易生烦恼嘛，见到不跟他同一国的他就心生烦恼了，所以他变成说障碍自己成就禅定，障碍自己成就多闻，障碍自己开发智慧。所以这样的一个弟子的话，他就很难在任何一个法门成就，因为心胸太狭窄了、所以一个好的弟子他一定是还有分辨的智慧，以上所说的就是聚气的弟子，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样的条件。那上师要选的弟子就是选这样子的，不合格的他就是要把他这个传承，找那个传承的继承者的话，他绝对会要找这样的弟子，他不会找我们等一下要念的那种，马上要念的那种，他不会找那种。所以观察弟子怎么观察，就是讲得很详细，就是这样观察，他是这样的一个弟子，他就是一个好弟子。那我们自己本身也这样子来反观自己，来看自己还缺少什么，从这边下手去改进。那今天我们不管依止任何的上师，修学任何的法门，只要合格的弟子，他一定在这个法门，在这个上师底下怎么开悟成佛，一定成就。为什么？因为他具备条件。所以不成就不是上师的错，是自己不合格，所以要好好自己的检讨。哪些是上师不应该收的弟子呢？这些都是上师很头大的，没有慈悲心，整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怎么为自己的利益盘算的，他是不可能有慈悲心。因为慈是娱乐嘛，就是给众生快乐叫做慈，拔众生的苦叫做悲。所以一个有慈心的人，他会随时都在想到的都是怎么样让人家开心，怎么样做他才开心，怎么样做他才会欢喜，他想的是这个。可是没有慈心的人，他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自己高兴就好，管你开不开心，他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这个就是没有慈心的人，他不会想到怎么样把欢乐带给别人，让人家很开心过日子。他可能怎么样，嗔恚心很强，就是说他不但不能够让人家开心，而且还常常让别人生气，是因为他自己的本身的嗔心很强，自我保护的色彩很浓厚，贪心很重。贪心很重就是还是自私自利来的嘛，只要是自己常常想到自己的，只顾到自己利益的，他一定是贪欲很重，而且脾气很坏，嗔心很强的，又没有慈悲心的人，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护自己，就一定很贪嘛，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那就是贪，那违背我利益的，会侵害我利益的，我就嗔嘛，我就要打倒所有怎么样让我不能够获得利益的所有敌人，我都要打倒。所以当他不能够满足他的贪的时候，嗔恚心就升起了。所以嗔恚心是由贪不到来的，所以他是一个贪心很重的人，他就一定是嗔恚心也不会太小的人，是因为他贪不到，他就 他就容易起嗔恚心，高傲自大，功高我慢，就是刚才讲他在语言之间行为当中都要随时都要胜过别人，要争过别人，那就是功高我慢来的嘛，瞧不起别人。平时呢又是放逸懈怠，杂心妄想，粗心大意，这几句话讲到什么，就是说他一定持戒不清净，他一定常常破戒，而且他没有禅定的功夫，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放逸懈怠就是放逸懈怠很容易破戒，所以破戒其中的一个因缘就是放逸懈怠，因为他没有起防护的心，没有起防护的心就容易破戒，没有防护的心就是放逸懈怠，所以他没有办法护戒，所以他容易破戒。容易破戒的人他也 不可能得禅定，不容易得禅定，为什么？因为常常做错事情，心中常常在疑悔当中，他常常在懊恼，哦，我又说错话了，哎呦，我又做错事，哎呦，我又破戒，他可不可能得禅定？不可能。所以不能得禅定的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持戒持得很好，他常常因为破戒而生疑悔，很恼恨，在懊悔当中。那常常做错事情的人自己心不安吗？心不安就没有办法安心在禅定当中，没有办法极静而住，所以他既不能够持戒又不能够修禅定，还会杂心妄想，又粗心大意，动作都丑陋，动作粗鲁，对佛法没有需求心。对佛法没有需求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因为他的心都用错地方，用在上师的身上，不断的引发贪嗔痴、嫉妒、傲慢，所以他的法不入心，佛法没有办法侵入他的心，所以他自然对佛法没有广大的祈求心。他对什么有祈求心？他对上师的贪恋有强烈广大的祈求心，所以他的心不在佛法上。这就是对佛法没有祈求心，对众生当然也没有悲悯心。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不会想到，不会考虑到别人的。哎，讲到重点了，他亲近佛法、亲近上师，只有一个目的，有所求，哪边那个法可以？今天传金刚萨埵，可以消业障，赶快去；业依佛母，消业障，赶快去；消病障，赶快去，祈求加持。祈求灌顶，祈求加持，这就是没有正确的动机跟发心来听闻佛法、学习佛法、参加灌顶。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发心跟动机去参加灌顶、听闻佛法跟修学佛法？都不能忘记什么菩提心啊！我今天去灌顶是因为，不是为了加持，也不是消业障，也不是有特别的目的，没有所求，只是希望能够成就这个法以后去利益众生，只有这么单纯而已，没有其他的附加条件，这个是标准的。参加灌顶也好，听闻佛法也好，不是成就，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这个才有菩提心。所有的修行的过程都不是为了成就自己，让自己的什么成就很高，我修得很厉害，那个是功高我慢。他不是为了成就自己，他就不会有功高我慢，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来念佛、来持咒、来修法、来观想、修止观，通通对。他为了成就自己就通通错，因为没有菩提心。有所求，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所求，通通都不是正确的动机跟发心来听闻佛法、参加灌顶、修学所有的法门，他都不可能成就的。因为大乘佛法成就的根本就是菩提心，妄失菩提心，所有的善业都是魔业。不要以为自己在累积资料，自己在修行， 自己很勇猛精进，你的发心动机都错，全部都是什么主杀成饭，想要主杀成饭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杀不可能变成白米饭，都是妄功用，都是虚妄的什么用功而已，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的。那你说你要自己求解脱，那你就去，你就学四念处小乘的法门就好了，去学内观就好了，你就不要说你是菩萨，然后你在行菩萨道，或者是你是修金刚乘的，你没有资格说自己是修金刚乘的，因为修金刚乘的基本就是菩提心嘛，没有菩提心，你修任何的金刚法门都不可能成就的。没有资格当金刚乘的弟子，不要说成就了。好，所以这边讲到，哎，他亲近佛法，亲近上师，只是为了贪求什么加持，收集宝贝。哦，这一条要好好的反省，收集加持的宝贝，对。那就要哎，你的动机跟发心是不是很纯正哦？你是不是有菩提心哦？好好的思量思量，什么消除障碍，获得广大的价值，也就是为了价值嘛，能够消业障嘛？业障是靠价值消的吗？是去参加灌顶就消的吗？他消得了吗？消不了，那他就不灵了。难道我们我们否认他这场法会的殊胜吗？他可不可以消业障？可以的。对，但是你的业障可不可以消？如果你还继续造恶业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永远消，对不对？所以我们并不是否认说他有加持力，我们也不否认他有消业障的功能，有很殊胜的加持力，很殊胜的消业障都没有错，可是不是这样回来就完了，你的修行就结束啦，回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想消业障，你想不要获得不好的果报，你就要断恶嘛，对不对？你要好的果报，你就要修一些善啊，那才永远能够断除一切的恶。断除一切的恶，那你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就不会有业障。业障来，业障怎么来的？就是你自己造的嘛，你自己造恶业来的，才会有业障。那你想要永永远远没有业障，除非你彻底的断除一切的恶，不再造身口意的恶业了，十二业不再造，你就不会有业障。好，我们还没有成就之前，我们信心还不足之前，我们可以要求上师的加持、传承的加持、那个法门的加持都没有错，什么宝贝物的加持也没有错，可是不是这样子而已，这不是修行的全部。它可以增长我们的信心，可以增加我们的加持力，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清除障碍，这个都没有错，可以帮助我们清除障碍，帮助我们更快的成就，可是我们不能完全靠他力，我们还要靠自力，自力跟他力结合，我们才能够快速的成就。所以说到这样的弟子，他只有这样的只有这样的怎么祈求加持，但是他没有想要自己用功的，说明他就不是一个具气的弟子，这是上师永远不该收的弟子。所以是这样的弟子，上师办无假钞，跟他结个法缘 ，OK， 阿弥陀佛，就这样子，也不要跟你结恶缘嘛，也不用把你骂走，因为你不看受教，他就对你很客气，所以上师对我们很客气，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修得很好，一个是他已经放弃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跟你结怨，对，他就会对你很客气。因为你不能够骂嘛，所以他就不骂了。你不可以讲他怎么，他就不讲了，所以他就对你很客气。好，那我们就知道他可能是被上次放弃的弟子，所以上次碰到他都很客气。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刚好一个段落。